那我们上次上到594页，上次所讲的就是以三空制条嘛，对不对？以空制条，以三空，我空、法空、空空。那我空哎，就是知道哎，这个五蕴只是法的一个假合而已。那法空哎，就知道哎，这些法其实它只是相对的，所以它不是实在的。那最后连空也去除。那接下来594页，就是不只要自调啊，然后还要以悲心去调伏众生。那这个才是菩萨的一个精神。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有其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正也。设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何所攀缘？未知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未离二见。何谓二见？为内见外见是无所得。
好，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有极的菩萨呢，他要以无所受，那这个受就是取啊，以无所取着，然后去接受诸受，因为在生死当中一定会有苦乐舍这种种受，这些感受是不能免除的。所以在还没有圆具佛法之前，就是还没有成就佛法之前，那他是不会灭诸受，然后去取证涅槃的。所以就算自己身体上有这些疾病，那也要练这恶趣众生的苦，然后升起大悲心。那也就是说，他之前能够以三空调伏自己，那当然也会以三空去调伏一切众生。就是他自己怎么做，然后他就怎么去教导众生。但是重点是后面这句话：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所以没有，因为这个法呢，它不是实有的。既然不是实有，那就没有法可除，那只有病。病就是执着，所以为了断病本而教导他。那到底什么是病本呢？就是攀缘。那攀缘他的境界呢，就是属于三界。那怎么断攀缘呢？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有攀缘？那因为有所得才会有攀缘，所以要断攀缘，那就是要知道法无所得。那法无所得，就是要从这个内外二见去了解到说，内外二见其实是相对而有，是假有。那既然是假有，就不实在，不实在就是空。那既然知道空，他就不会认为有东西可得。所以既然知道无所得，他就不再有所攀缘。好，那就是这一段文的一个大概内容。那我们看595页，那这边第一句就是以无所受而受诸受，我们来看罗什的解释。那他这边是没有讲无所受，他直接先讲这个受诸受的受。那这个受诸受的受呢，就是苦乐舍，就是苦乐舍三受。所谓的舍呢，是不苦不乐。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这三受，它不是实有的，那就能够 为众生受生而忍受三受。所以在还没圆满佛法之前呢，他不会这个灭受而取证。那我们看注脚五三领，注脚五三领刮胡一，刮胡一这一边呢，讲到无所受是什么呢？就是空病也要去除了，所以无所受就是心它不再取着空或者是有，不会取着空或者是有，或者是说它不会认为空是一个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空有可以做这两种解释，就是说它不再把它当成是相对的境界，如果是相对的境界就会这个有所受了。然后而受诸受呢，这边讲说心虽然无所取，但是为了众生他受生，还有在受生当中的这些苦乐，所以心无所取却能够在生死当中为了众生而受生。那既然是为了众生而受生，他就必须要怎样呢？具足众善行。所以具足众善行，那才名为佛法。所以如果还没有具足众善行的时候，他不会想要灭三受而取证二圣的涅槃。所以老师在刮胡二这边呢，刮胡二这边，导师这边就有讲到说诸受，我们看第三堂这诸受，这边有讲到五受：苦乐忧喜舍。那一般的人，这边有分一般的人，还有分外道，然后还有分小圣，还有分菩萨，所以就是以这四者去做比较。那一般的人就是想要离开苦忧，那去追求这个喜乐，所以这个喜乐会一般人就觉得它是实有的了，但去追求喜乐时候，喜乐它会不会变化？会。所以当喜乐变化的时候呢，那就感受到什么坏苦，感受到坏苦，所以这也是不究竟。那外道竟然知道苦乐忧喜都不究竟，所以他追求舍受。那问题是这个三受啊，三受就是苦乐舍嘛，对不对？那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那三受的舍跟五受的舍一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一个舍掉，一个认为真实有。应该说三受的这个舍啊，一般它是不会翻作舍，一般就翻作不苦不乐，所以这是着重在感受方面去讲的。就好像你现在在写字，你觉得这样的动作是苦还是乐？不苦不乐，所以 这是从感受来讲的。但是如果五受这个苦乐忧喜舍，这个舍是属于心的状态，内心的状态，所以像这个禅定四禅是舍恋清净，所以它这个舍是超越的，是超越苦乐的，而达到心的一个平等极境。所以外道追求的是什么？追求舍受，内心的平等极境。所以他认为保持舍受就是了生死，就是真涅槃了。但其实舍受呢，还是在生灭变化当中，还是行苦所摄。所以在俱舍论吧，俱舍论就举一个譬喻啊，他这个譬喻就是说眼睫毛，举眼睫毛一个这个譬喻，他说这个眼睫毛啊，如果你放在手掌上面，你会不会感觉到？不会。但是这个眼睫毛如果你放在眼球上面，你就会觉得它会伤害眼球，让你产生不安。所以同样一个眼睞毛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这个放在手掌的就像渔夫啊，凡夫啊，那放在这个眼球上面的就好像智者，就是圣者。所以圣者对于这个舍受呢，他也知道他是生灭无常的，生灭无常，他知道他是不究竟的，所以他不会取着这个舍受。好， 那这就是一般人跟这个外道修行者的差别啦。那再来就是大小圣，那二圣通达我空，通达三空，断烦恼，他就想要入涅槃，舍这个生死肉身。所以舍生死肉身叫做舍诸受，因为你没有身，你没有这个色身，你就没有诸受可以讲，没有感受可以讲。但是菩萨他一样通达三空，但是他不执着，他不执着，所以他不会想要，他不会说，哎，我要舍这个生死肉身，所以他还是要，他还是会有感受，有种种的感受，但是他不会执着，不会对于苦的要厌离，然后喜的会去追求，他不会的。所以受诸受，受诸受而不执着，不起烦恼。也就是说，菩萨常在生死当中呢，他不可能没有受了。那他能够受诸受而不执着，那这就是他为了要圆满佛法，那在还没圆满之前，他不会取证涅槃，也就是依于慈悲心。也就是这边讲的就是空悲不二啊，有慈悲心，有空性慧，所以才能在生死当中度众生，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好，那我们看上面深照去解释这个畏惧佛法不灭受。那深照说，善自挑的人呢，除有不染有，就是在世间的时候他不会染着世间，那体证空性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执着这个空性，所以这就是无受的一个极致啊。那因为心它无所取着的缘故，所以它无所不受，它不会说，诶，我要乐不要苦。其实不管是苦还是乐，它都不会去分别，不会去执着了。我们看596，所以无所不受呢，才能够与这个众生同受诸受。那诸受就是三受，所以畏惧佛法之前呢，他为了度众生，他不会灭三受而取证。好，那接着讲到，就算我们身有苦，但是要练这个恶趣众生，升起大悲心。所以罗什这边讲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所以有什么功德智慧嘛，对不对？我们有功德智慧，那我们身如果有苦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很痛苦，何况这些恶趣众生，他们没有功德智慧，所以他们受苦，那更是无量无边。所以缘众生苦，然后起大悲心，他自在八苦啊，自在八苦。那下面讲到他能够自己调伏，当然也就能够依这个方法去令一切众生也调伏。所以深照这边讲说，要与众生同其苦乐，就是要跟众生感同身受，感同身受。讲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那罗什这边讲到说，这个病啊，指的是什么？那他说就是妄见者所见。那妄见者所见的法是什么法呢？就是常乐我净，就是常乐我净。其实世间是无常、苦、空、无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把这种真实呢，我们看不到这种真实，反而会认为它是常乐我净，那这叫做妄见。妄见者所见就是常乐我净。那为什么讲无？这个无就是为什么讲不除法啦？他说不因为有真实的常乐我净这些法，然后以无去去除。也就是说，常乐我净这些法，它是不是实有的？它并不是实有的。那不是实有，当然就没有实有法可除。所以只是除其什么呢？妄想病而已的。所以无法可除，才能够处之，就是生在生死当中，然后不除这个生死法。所以我们来看注脚537，注脚537第一行后面这边讲说， 菩萨自断我，我空法空空空，对不对？等三病，我法空等三病、啊、那现在呢，就是进一步要去断众生的三病，但是到底有没有三病或者是三法可得？其实没，这三法不可得、啊、那只是除病而已、啊、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就像有眼疾的人，他会看见空花。那到底你去看医生，医生是帮你去除空花还是去除眼病？就好像你有那个飞蚊症啊，你会看到很多蚊子在飞。那你去看医生，医生会拿那个帮舒拉给你，叫你去驱除蚊子吗？不会，他是直接治疗你眼睛的病。所以飞蚊症，你看到的蚊子是真实的吗？并不是。所以说并没有真实的法可除，除的只是你的妄见而已、啊、除的是妄见。那另外一种意思呢，这个不除呢，就是说它只是破众生执这个自信有的病，那不除因缘假名法。所以因缘法，我们讲空并不是要去除因缘法，而只是要去除你的执着而已，所以这就叫除病不除法。好，接着就是未断病本而教导之，我们来看597页深照这边的解释。深照这边就讲到说，诸法因缘生聚散，它不是自己做主的，所以因缘会合那就有形状，那因缘离散就没有形状了。所以法它是自然的，就是法是如此的啦，法是如此的，并不是谁去造作的。所以说这个法如何使我起幻，所以法可以 使我们升起过幻吗？不会的。但是过幻如何升起，就是由我妄想于法，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呢，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认知它，所以才会升起过患。所以并不是法使我升起这个过患，是我妄想这个法。那这边讲说法也不会使我升起妄想，是我们自己缘这个法而升起妄想，所以妄想是病本，所以这个法它不会让我升起过患，所以就用这样去教导，那就是断除病本不除法。好，那下面讲到病本就是攀缘。那什么叫攀缘呢？道生这边说索取之相，索取之相就是攀缘。那从有攀缘 则为病本。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就是讲上面是讲菩萨他自己去寻这个病的根本，然后以真理去安处他的心，所以能够身在疾病当中，然后心不乱。那现在要讲的是为了断众生病的缘故，去推其这个病的根本，然后顺其众生的根基而教导他。所以要讲到这个病本呢，就从哪里去，从哪里下手去看呢？他说机神为动则心有所属。那这个机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注脚542，注脚542，我们看刮胡氏就是日本人的一个研究。那他讲的机神是指精神这方面的，精神这方面的什么？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在运作时所展现的功能或者是活动，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在认识上的一个活动，这就是机神。那其实神指的就是心，神指的就是心。那这个机呢，机这边给的这个汉语大词典，它是用第18个解释啊，迅疾啊。其实除了这个迅疾之外呢，这个机还有枢纽的意思，枢纽。 所以就是说我们心对外境的认识的枢纽是什么，所以这边就要想到什么呢，想到心流。所以心流呢，大家知道五片形吧，作意处受想思，所以这个作意是什么呢，这个作意就是心对外境的一个紧动，或者讲白一点就是注意，对于外境引起的一种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心对外境产生认识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当这个外境触动我们内心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心升起动作，所以这注意就是一种心的一个动作，注意外境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外境是什么？并不知道。那到了触呢，才能够认识哎，这个外境是什么，然后受是感受，然后想就是确定，然后思呢才是行动。所以从我们心啊对外境升起的一种注意紧动嘛，一种注意之后，然后才会进一步去认识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东西对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身心的感受到底是苦乐还是不苦不乐，然后进一步跟我们过去的概念结合，然后确定哎，这个东西是合我意还是不合我意，然后发动于这个身口，发动于身口。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在这五个，就是在心的一个活动当中呢，这个作意是枢纽，就是内外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所以只要心对外境有紧动，然后产生认识，那心就有所属，心有所属了。所谓的心有所属呢，就是心对于镜像它能够确定，然后有想法或者是向往，就是说他觉得哎，这个到底是怎样，这个想法就是跟过去的经验做结合了，有想法哎，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向往啊，就是往思的方向去驱动了。那这个思呢，一般我们讲说它有三种嘛，三种就是神律决定发动，神律决定发动。所以从这边来看，他说攀缘取向，攀缘取向呢，就是妄动的开始，所以这就是病的根本，病的根本。但是如果你要讲取向的话，是在哪里呢？但是一般想就是概念嘛，还有取向嘛，对不对？它的一个作用。但是更进一步呢，其实它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触开始。因为触就是对于外境的一个认识，对于外境的认识。但是这外境的认识它又从哪里而来？就是从作意而来，从这个行动而来。所以如此去推呢，就是说明这个心跟境它是从这个心的紧动开始，然后才有后面一连串的一个动作，一个活动。所以如果依我们来讲，这个作意呢，它是避免不了的啦。但重点就是在于这个处，当你认识外境的时候，取向的时候，那你到底是明相应处还是无明相应处？好，我们看深造的解释。深造呢，就说攀缘，它就是妄想为动攀缘诸法。妄想是属于内心嘛，对不对？内心触动外境，然后去取这个诸法外境，诸法就是外境。那妄想竟然缘这个外境，那这个美恶已分啊，好的跟不好的，那你就会，因为你取向之后， 然后跟你过去的一个概念做结合，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合你意的，就是好嘛，那不合你意的，就是不好嘛，对不对？那好跟不好，既然你把它这个分离出来了，那后面当然就是真爱就会炽盛了。好的你就会喜爱，不好的你就会讨厌憎恨，所以这些烦恼就会不断的升起。所以他说这个烦恼呢，就会在心里面升起，那表现在外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疾病重生啊。所以自此以后呢，就是数也不能数了啦，你这些烦恼的一个动作数也不能够数了。但是推其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微想而已啦。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微想，就是妄想为动啦，就是妄想为动而已。所以说攀缘为本啦。那攀缘就是心对境，心对境的一个取向啦，心对境的取向。所以这就是微想妄想为动，叫做攀缘。好，所以这边讲众结烦于内，就是内心的烦恼，那表现在外面就是很多的疾病。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其实我以前对中医很好药，然后也很想去学中医，然后就跟一个中医师，就是那边中医师他有开一个好像社区大学 这种类型的，反正都可以去参加，然后就去上课，然后他就说如果心不舒服的是什么情况，常常生气的人心就会不舒服。讨论到最后呢，他就会说其实一切都是由心理影响生理，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归于什么？心理。那我说最后都回归于心理，那再见，我回去学我的佛法就好了我还跑去学你中医干嘛所以心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取向，这个妄想为动。所以当我们取向的时候呢，我们取向的时候是一定是这样的啦。但是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叫做思维啊。所以取向之后，你到底是如理思维还是不如理思维，那结果就会差很多了。好，接着讲说何所攀缘，那谓之三界。我们看598页。那这句话呢，要表明的就是攀缘的境界，攀缘的境界。那攀缘的境界到底是在哪里？他这边首先先去除这个三界外，三界之外呢是无漏无为啦，所以它是无相。那既然是无相，就不是妄想所能攀缘，所以这个妄想呢，其实就是名言事啊，名言事。那所谓的名言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啊，我们的认识。那三界外无漏无为，我们的心可不可以认识？没办法认识，所以他就没办法攀缘。所以所能够认识的就是三界而已啊。所以三界呢，就是心行言语境啊。那如何断攀缘呢？就是既然知道它的根本，那如何去断除？针对这个根本去断除。那接着就是以无所得。所以如果无所得，就无攀缘。这个深造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攀缘？他说，这个意就是心啊。你心存有相，心存有相，那这个有相呢？这个有相其实就是定相啊，也就是说，我们心去取相的时候，都是取什么相？定相。所以你取的这个定相，就认为有东西可以取，对不对？那既然有东西可以取，你的心呢，就会认为有所得。有所取就会有所得，所以如果能够知道这个法是虚妄的，虚妄就是不实，它是不固定的，它一直在变化，那就知道，哎，这个法是无所取的。也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相是缘起相， 所以这个缘起相是要透过什么呢？透过如理思维。透过如理思维之后，你所取的这个定相其实它不是这个样子，它是缘起相，它是一直变化，变化不定的。所以你就能够了解说，哎，其实是无所取的。那无所取就有无所得，那这个攀缘，攀缘的心呢就会止息了，就会止息。所以他说无所得就要离二见，离内外二见才是无所得。那深照这边说，内有妄想，外有诸法，这就是内外。我们内心有妄想，那当我们取外面的境界的时候，认为外面的境界是实有的，但是如果以如理思维去观察它，就能够知道这内跟外都是虚假的，都是因缘和合相待而有，是虚假的，终究是无所取无所得的。我们看注脚五四九，先看五四八啦。五四八自论这边呢，去分别给我们讲说，无所得有两种，有两种，一种呢是世间所说的无所得，就是你想要，就是求不得啦，你想要追求这个，但是不如意，求不得，所以叫做无所得。那这个无所得不是我们经里面要讲的无所得。那第二个无所得是什么呢？就是诸法实相当中取决定相不可得。这个受就是取啦，就是在诸法实相当中呢，我们能够知道说定相不可得，那这叫做无所得啊。所以我们的根所取的境一定是定相，对不对？但是你要透过什么如理思维知道它不是定相，定相是不可得的，那叫做无所得。所以这个无所得呢，并不是说没有福德智慧善根这件事情，是说没有定相这件事情，而不是没有福德善根这件事情。那他这边讲说，像凡夫人分别世间法，因为他取定相，所以认为有所得。所以他在做这些诸善功德的时候，他随世间心，他都取定相，所以也认为有所得了。但是这个诸善功德呢，在诸佛心中呢是无所得，因为他是因缘和合，没有定相，无相，所以是无所得。所以这无所得，大家要知道，他不是在讲这个求不得，他是在讲没有定相。那五百四十九注脚五百四十九呢，在第三行后面就是说，病本竟然是有所得，那断病呢就是无所得，那无所得呢就是心不得一切法，那如果心得一切法，那心就有所生，有所生呢就有所富，所以就没有办法离生老病死。那心如果无所得，就能够无所富，那最终能够离生老病死。所以无所得呢，就是从二见，二见当中知道，其实它是相待，没有实性，所以是无所得，并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无所得。好，所以对于深照所讲的这个内有妄想，外有诸法，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它呢？是先从内去处理，还是先从外去处理？你要先从内处理，还是从外处理？内啊，内有妄想，然后缘外诸法，要取定相，取实法。所以你要能够离内外二见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听闻正法，把你的知见先改变过来。把你的知见改变过来，你再去触对外境的时候，你才知道外境是没有实法。那知道外境没有实法的时候，你的内心对于外境呢，能够升起如理思维，就不会升起妄想执着了。所以才会说内无妄想，外无实法。其实能够达到这个内外无所取。所以大家来听法是正确的。那慢慢才能够达到无所得。 那如果不听的话呢，你的无所得是求不得，那求不得就变苦了。好，那我们来看599页，最后就是结成。那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文殊师利，是为有其菩萨调伏其心，为断老病食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自为无慧力，譬如圣愿乃可为勇。如是兼除老病食者，菩萨之位也。
好，所以这边就是说，到底什么叫菩萨？他不是只有调伏自己的心，他还要为了断众生的老病死啊，也就是说他还要去调伏众生的心啊。所以如果只有调伏自己不调伏众生，那所修行的叫做无慧力。无慧力这个就是对于众生来讲呢是没有利益的啦。那对于众生来讲没有利益，其实反过来讲对于自己也是没有利益啊，因为你只能到这个阶段，你不能再往后走到究竟的阶段。所以既然不能利益众生，那也是不能够利益自己。所以能够利益众生呢，才能够怎样利益自己啊，所以才会导师才会说菩萨也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那后面这个就是举譬喻的，要胜过这个冤敌才叫做勇，所以能够去除众生老病死，这才是菩萨之道。那我们来看一下深照这边所解释的。深照这边所解释的就是说，如果能够善调自己的心，然后不怀其他的想法。还有什么想法呢？这个其他的想法就是恶圣取证涅槃的想法，就是你调伏自己的心，那你不会想要学恶圣这样取证涅槃，而是能够长久在生死当中去断众生的老病死苦，那这才是菩萨菩提之道。那如果不能够这么做，那对于自己所修行的，对于自己所修行这方面来讲，从内外来讲啊，内对于自己你也不能说是有智慧，那外对于众生来讲你也不能够利益他。那为什么说从自己来讲为什么不能称为有智慧？他既然可以自调了，为什么不能说他有智慧？因为他的智慧是有限的，有限的，所以后面才会进一步去说明，后面会进一步去说明智慧，怎样的智慧是束缚的，怎样的智慧是不被束缚的，就是解脱。所以如果不能够为众生，那自己的智慧其实是有所束缚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553，注脚553的第三行后面呢，这边就说以能如上断知他病本，那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跟他人的心，那病本既能断除，那就能够去除老病死，那以能够间断治他的缘故，这才叫做菩萨，是菩萨道，它是不同于恶圣。所以刚刚讲说不怀异想就是这样，不会升起恶圣这种取证涅槃的想法。那这边为什么要偏言菩提呢？因为这边讲说菩提是以真实利益为主了。那如果能够间断自他，那就能够得于极观，极观就是这个空观啊，得于空观，那才能够有真实的利益。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对于自己其实没有利益，对于他人也没有这个慧语啊，也没有利益啊。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不能惠于他人，你就没有办法成就圆满佛果，所以对于自己来讲也是没有利益的。下面刮胡二， 刮胡二这边，我们看一二三，这个无慧力。那这边呢，讲到这个智慧的慧呢，跟慧语的慧是相通的，所以这边说明菩萨所修的大行，如果不能够慧，就是利益了，不能够利益众生，不能利益广大的人群，那想要这个治疗生死求解脱，那就落于二圣，跟大圣精神是不相应的。所以大圣经里面会讲说，我如临地，我宁愿下地狱也不要证小圣，也不要证二圣。如果两条路给你们，一个下地狱，一个证二圣果，那你会选什么？你一定会选择证二圣果的嘛，对不对？其实证二圣果也没有错啦，毕竟他了生死，断烦恼了生死的。但是如果对于长久来讲，那就不圆满了，因为你就到你这里就结束了，那后面的人呢？所以不是有句话叫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结果你前人种树到你这里就把树给砍了，那也叫后人情何以堪呢？所以这边就是说，堕地狱他有果报受尽的时候了，所以出来了可以继续修菩萨行了。那证得二圣呢，就像钻牛角尖一样了，但是也有回小向大。但是证得二圣之后要回小向大，其实不容易，因为你已经养成那种习性了。就像我们都用筷子吃饭，对不对？那突然叫你用汤匙或者是叉子吃饭，你会不会习惯？不会，可能偶尔几次去西餐厅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家里你绝对不会拿汤匙或叉子起来吃饭，你一定会拿筷子，因为就养成这种习性了。所以这个譬如圣愿乃可为勇，在注脚五五四，五五四就这边讲说这是一种譬喻啊。那老病死是菩萨的愿底，也是众生的愿底了。那众生的愿底就是菩萨的愿底啊。我们看六百页，所以但是呢，菩萨呢，又观众生如子啊。所以如果孩子生病的，父亲一定会担心，是不是？所以孩子的病如果不除，那父亲的担心他也不会去除，所以才会说这个要慎愿。乃可为勇，就是不只要自己了断这老病死，也要了众生的老病死。好，那六百页上面也说，如是坚除老病死者，菩萨之位也，这才是菩萨道。那在注脚五五五呢，这边括弧一，简单来讲就是，这就是和上面的譬喻，用法来和上面的譬喻。所以要让这个譬喻更明显，让这道理更明显，就是说二圣呢，他只有除自己的病，但是菩萨呢，不只除自己的病，他也除众生的病，那这才是菩萨道。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